们刚所读的二十七章是整个以赛亚书，它前面分成几个大的段落，其中十三章到二十七章一个大的段落来讲，基本上是一再的重复一个主题：我们的神是全地的主宰，他是唯一可以被依靠的。而地上的列国，从小的国家摩押、亚门、腓力士，到大的国家像埃及、到亚述、到巴比伦，一个一个他都列出来，都在神的审判之下，将来都会归于无有。他要我们的眼光转向那位创造天地、统管万有的神。那因此这一段哈，十三章到二十七章这一大段的结束的时候，他用四个当那日开始的。所以第一节是当那日，耶和华要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来刑罚所谓的恶鱼，就是天上的恶势力或者说恶魔。第二节，当那日，神的眼光要看顾他的葡萄园，就是他的百姓。最后是二十三节，当那日，神要把这些剩下的忠心的百姓一个一个的好像收拾起来。当那日，十三节，神要发出一个角声，好像来呼召所有的圣民，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亚述、从埃及，这所描述的就是被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回到圣山耶路撒冷敬拜神。当那日，这是什么意思呢？五十年前，整整五十年前，1963年，一个很有名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 Martin Luther King， 五十年前发表一篇非常非常有名的演讲 ，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那天他在林肯纪念堂，华盛顿华府林肯纪念堂水池前面50万人的时候，他一而再再而三说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today， 连续14次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在乔治亚州那个充满了 种族歧视的地方，有一天那些奴隶的孩子们可以那些跟那些主人们的儿女们一起坐下称兄道弟喝咖啡。在密西西比州那个充满了血腥暴力的地方，有一天带来和平。我有一个梦想，你知道那是什么？在黑人民权运动的过程中，马丁路德金自己被狗咬过，被关在监牢里，无数的人被打，无数人那个，所以他们在争取的时候总觉得灰心丧志。但是那一天 Martin Luther King 告诉他们 I have a dream， 就是把你眼光抬高一点，终有一天世界会带来的是爱和和平。你不要被眼前的苦难好像让你觉得没希望了，头抬高一点，眼睛看高一点，我有一个梦想，懂吗？ Martin Luther King 是一个牧师，他讲道都是用圣经的方式讲的，他就像先知以赛亚一样。先知以赛亚不是说我有一个梦想，他不是梦想，那是神的话语，当那日。所以当以赛亚对当时的犹太的百姓，亚述国的军队就在城下，然后兵荒马乱的时候，我想这些选民，这些犹太人已经哎呀一再的鼓励他们，这些国家都不可靠，只有神可靠，可神在哪儿呢？以赛亚说，当那日，你要记得当那日，把你头抬高一点，眼睛看远一点。所以那天 Martin Luther King 的演讲成为美国民权运动一个转捩点。你看纪录片，你可以看到当他一次又一次的说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全场的50万人，黑人、白人、老的、小的，流着泪 We have a dream， 我们有一个梦想。从那天开始，黑人民权运动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先知以赛亚一样，在犹大国面临这种危机的时候，当人们到处慌慌张张去找帮助，不管哪一个国家能够帮他都好， 可是就忘记了抬头仰望创造天地的神的时候，在这一段的结束，以赛亚说：“记得当那日，耶和华是天地的主宰。”我们人常常是这样，人你今天面临什么问题？可能工作快丢了，或者身体有点毛病了，或者医生说啊，下礼拜来，可能我要跟你讲一下你的身体有一点状况啊。然后你就会被眼前的一切的东西好像都埋在那里了。神常常要我们抬起头来，不要忘记神是天地的主宰，神是时间和历史的主宰，要记得最后那个终点，当那日你看准了最后，你就知道该怎么走前面的路。不然的话呢，你只是眼前只看到眼前的，可能有点甜头，就在那傻傻的跟着走，或者前面有苦难，然后你就觉得完了完了。头抬高一点，记得当那日。当你记得当那日那一天的时候，不是今天的苦难就烟消云散了，我们也不是鸵鸟政策，好像就每天浑浑噩噩过日子，反正当那日今天什么都不管。不是，我还是要面对今天的苦难，我还是有活要干，我还得努力的做要做的事情。可是不要忘记神是历史的主宰，当那日最后神的日子会临到，神是得胜的，不要忘记那一点。那这样的话呢，就算有痛苦有苦难需要挣扎的时候，你是抱着一个盼望能够坚持忍耐到底。如果没有那个盼望， 你走不下去了。如果你今天过得很顺利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当那日神会有一个最后的审判。你今天走得很顺的时候，并不代表你走在神要你走的路上，不要忘记了。所以因此那个当那日，特别在整个先知以撒书他用过几十次，当那日当那日当那日。所以他每一次在谈到不管眼前的各种的事情的时候，他总要提醒当时的百姓，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当那日那个看定了，然后你才知道怎么走你前面的路。所以二十七章用这个做结束是一个非常合适，而且你会发现它有很明显的对称，就是第一第二节当那日两次，最后十二十三节当那日，那核心就在中间。那第一节当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其实这个所形容的好像启示录里面，启示录先提到在天上有一个属灵的征战，然后那个用龙所代表的那个魔鬼打败了，然后就急急忙忙或者气愤愤的下到地上去捣蛋了啊！所以天上有个征战，然后有地上的征战，这边也是一样，先让你看见在天上神用他的大刀，他说刑罚鳄鱼。这个字呢，其实不是我们今天普通的鳄鱼，那个字是无法翻译的。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和合本有一种最近出的叫做修订版啊，他改了几个字，他这个地方干脆不翻译了，不翻译成鳄鱼，他就用他希伯来的原文叫做 Leviathan 是个什么东西。这是古代神话故事中，尤其在近东啊，从巴比伦亚述一直到叙利亚那边的人，他们的神话故事中有一种属天的恶魔，就像一个龙一样的，所以它是一种好像它后面用曲形的蛇、快形的蛇，就像蛇一样的哈。那么像中国的龙一样，只是中国龙有两种龙，一种好的龙，做皇帝的那种龙，另外一种是恶龙、坏龙，叫做戾龙，暴力的戾，戾龙。那个 Leviathan 就是在巴比伦故事中的戾龙。事实上我相信中国所有龙的传说都从巴比伦来的。你说这不是中国货吗？中国货什么时候开始的？你别忘记啊，皇帝什么时候的啊？4500年，就是公元大概公元前2500，巴比伦是公元前8000年。 中国货没有什么东西不是从巴比伦来的，话先说在前面。我们有十二生肖，对不对？什么龙啊、老鼠啊、象啊，什么什么象啊。总而言之，十二生肖，十二生肖就是巴比伦的。巴比伦是十二宫，十二宫为什么是十二？那是巴比伦的完美的数字，十二。所以我们的十二生肖是来自于巴比伦的。我们所有的天文学是巴比伦来的，汉朝时候才来的。我们才之前我们没有天文学的，天文学是巴比伦的。啊，当然后来到唐朝，我们的音乐乐器全部都是胡，巴比伦来的嘛，二胡、南胡，胡就不是中国的嘛，哪有一个乐器是中国的？中国的乐器有，以前有，现在不用了，很麻烦的。弹钢琴，我们现在钢琴，对不对？那以前是什么？春秋战国时代，扁钟，每个音一个钟，所以你钢琴好几个音的话，乒乒乓乓，要二十四个人拿那个锤子，乒乒乓乓，乒乓，哇，哆来咪发嗦，像天空下去，那怎么带着走啊？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很多我们的乐器都从那儿来的，我们的天文学从那儿来的，连龙的传说是从那儿来的。所以巴比伦或者说两河流域或者苏美文化是全世界文明的摇篮和起源，那也就是洪水之后亚拉拉山从山上下来就在那里，盖巴别塔就在那里，所以那是人类所有文明的起源，连中国文明从那里来的，连皇帝都从那儿来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去读读书，我们中国的古代学者研究中国上古史的都告诉你，皇帝从哪儿来，从那儿来的，西来说，从西边，西边过了帕米尔高原就到了两河流域嘛，我们从那儿来的。所以我们中国所有龙的这种神话传说就来自于巴比伦。那巴比伦那个时候那个龙叫做 Leviathan， 那是一种天上的恶魔，所以西方的神话故事也是有喷火的龙，对不对？杀掉那种龙，都从这个神话故事来的。 Leviathan 这是一个属天的恶魔，但是在这边当那日在天上的圣战的时候，神用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或者说杀了这条鳄鱼。他用两次来形容，他说那条鳄鱼或者是那种怪鱼或者是龙，那个 Leviathan 叫做快行的蛇。第二次又提到说刑罚鳄鱼就是那曲形的蛇。第三次就提到海中的大鱼，大鱼这个字呢是另外一个希伯来语叫 Tanin、这是埃及神话故事中的另外一种像龙一样的，将它称为大鱼。多大呢？我想大概只比我这条鱼大一点，我这条鱼叫鲲鱼，鲲鱼是庄子说的几千里的，他们想象中的鱼大概比我鲲鱼还大，没有比我的鱼更大的了啊，就是这个了。那大鱼或者龙总是在水中的，那所谓的鳄鱼或者 Leviathan 也是在水中的，所以其实只是不同的称呼、不同的名词讲类似的东西，所以因此圣经学者在研究这边所说的是两种还是三种还是一种，因为鳄鱼快行的蛇、鳄鱼曲形的蛇再加上海中的这个大鱼是指三个不同的东西，譬如说代表三个不同的国家，有人认为三个不同的国家，你像埃及的这个海中的大鱼就指埃及嘛，啊，好像尼罗河一样，但是也有说那两条一个是曲形的蛇、快形的蛇的鳄鱼所代表的很可能是两河流域两条河嘛，底格利斯河跟那个底格利斯河另外一条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河，反正两条河，一个是亚述国，一个是巴比伦，用这个来形容说三个当时犹大国来讲最主要的三个敌人，一个亚述，一个巴比伦，一个埃及，所以三个代表三个，但也有个人说可能三个就是一个，总而言之天上恶势力的总和，不管是什么，总耶和华用他刚硬有力的刀杀了，因此表示说在天上的这个征战来讲，天上耶和华神已经打赢了，已经结束了。但是二十七章的第一节其实也有承先启后的一个作用，因为前面二十六章结束的时候是什么？二十节、二十一节，百姓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表示战争。 所以你别上街去看热闹啊，回房间去。所以二十六章的最后两节，躲起来，等到外面打仗打完了，那打什么仗？就是二十七章第一节，耶和华神用他的大刀杀了这些大鱼啊、鳄鱼啊，或者这些 Leviathan 啊、那些碳链，都把它杀掉。那所有的百姓躲在内屋里面，等到愤怒过去。所以有这个承先启后呢，因为这个天上的战争就决定地上战争的胜败。因此从第二节开始，就是说神说，耶和华神说，我是葡萄园的园主，我要照顾这个葡萄园，看守，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天上我打赢的，殿上地上来讲，这是我的百姓，这是我的国土，这是我的国度，谁都别想碰它。所以因此天上征战跟地上的，所以第二节开始讲地上。地上的时候他形容，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表示这个葡萄园是丰收的。所以有的英文圣经 NIV 是把它翻译成 fruitful vineyard， 就是多结果实的葡萄园。可希伯来原文是指初九的，那其实差别不大，因为多结果实，当时的葡萄固然也可以吃葡萄做葡萄饼，不过大部分的葡萄是用来酿酒的啊，所以初九的能够有葡萄收成可以酿酒，可是那葡萄园是丰收的。这个葡萄园，然后他说你们要指着这葡萄园唱歌，说我是谁？我耶和华，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你就会想起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用葡萄园、葡萄树做比喻的时候，就提到我父是栽培的人，神是栽培葡萄园、葡萄树的人。然后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圣经上用我是看守葡萄园的，我是这个葡萄园的主人的时候，在旧约圣经就有。所以耶稣是用耶稣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其实很多的背景是来自于以赛亚书二十七章，待会你就看到好几个地方很多用字就来自于这里，他是看守葡萄园的。可是以赛亚书这不是第一次有一个所谓葡萄园之歌，第一次是第五章，第五章就提到这个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百姓，可是第五章的口气跟第二十七章是完全不一样的，相反。第五章你看他怎么说的，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那这个我所爱的，其实这个是谁？这个我其实是耶和华神。比如说第三节开始是这一位葡萄园的园主耶和华神亲自说话，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的人啊，请你们见今在我和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就这个我是耶和华神，我耶和华，我的葡萄园，你在我跟葡萄园之间断定是非。我为我的葡萄园，第四节，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耶和华神为着葡萄园做了很多，他剪去石头，刨挖园子，第二节，栽种上等的葡萄树，指望结好葡萄，第二节结束，反倒结了野葡萄。所以第五章的葡萄园之歌，那个葡萄园结出来是野葡萄，是不能酿酒的。可是二十七章是结好果子可以酿酒的葡萄园。然后第五章说，你说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会倒结了野葡萄的？第四节，现在我告诉你，我要向我葡萄园做什么？我要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刨除，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讲这个，那第五章的时候耶和华说什么呢？我不管他了，我撤去篱笆不修理了，不再除刨，然后荆棘棘藜到处乱长，我要云不降雨。哇，是严厉的审判。二十七章是什么？我是看守葡萄园的，我要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坏它。所以昼夜的浇灌，它是浇水。而第五章呢， 耶和华说，我命令云不下雨，干旱。所以二十七章是浇灌的，第五章连雨都没有了。然后二十七章是提到说我看守葡萄园，是昼夜的看守。第五章呢，我撒手不管了，墙拆了，任凭野兽去乱窜，任凭所有野地里面的荆棘蒺藜到处乱长。可是第二十七章第四节，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蒺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毁。他焚毁荆棘和蒺藜。可是第五章呢，他让荆棘蒺藜随便长，吞吃了葡萄园。所以你就知道，都是葡萄园之歌，可是两个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第五章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的叛逆，以至于神任凭他们，好像罗马书第一章，保罗用三次神就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第五章就是这样，神任凭他们，让野兽进来乱踩，然后荆棘蒺藜乱长。二十七章相反了，神说我昼夜看顾，我时刻浇灌，那就是非常精密的来保守，来看守。为什么？免得有人损害它。那如果荆棘蒺藜要与这个园主交战的话呢，好像你这个种一个花园或者是果园或者是什么，荆棘蒺藜长起来就是拔草嘛，对不对？与它交战，然后呢把它焚毁。所以这个时候荆棘蒺藜是敌对的，但是神要把它焚毁。但是很特别的是第五节，我们中文的翻译哈，有点让人混淆。他说，不然让他持守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这个他是谁呀？就是与耶和华神敌对的荆棘和蒺藜。因为照我们的想象哈，有些人这个印象，不管是犹太人自称是上帝的选民，或者基督徒他是上帝的儿女，然后谁跟基督徒作对，谁跟犹太人作对，神就杀杀杀，神好像很偏心的啊。只要你跟我的百姓作对，当然你神好像是又偏心，然后对于跟以色列人为敌的，跟神的选民为敌的，跟基督徒为敌的，神都是杀杀杀。那他这边说什么？我不怀愤怒。第五节是说持住我的能力，其实能力那个字啊，大部分的英文圣经还有新译本都翻译成避难所。他一直说荆棘蒺藜你要跟我作战吗？来吧，我就把你们收拾起来焚毁了，要不然荆棘和蒺藜敌对神的，与我和好吧，到我的避难所。所以持守我的能力，就是说不然让荆棘和蒺藜进入我的避难所，愿我与你和好，愿你与我和好。其实我们这边说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其实在英文的圣经、中文的新译本都翻译成这两句话是完全一样的，重复一次，愿他与我和好，就是愿荆棘蒺藜与我耶和华和好。因为神不是要杀戮天下所有的人的。所以你知道在以赛亚书，我们之前也读过，像第十九章结束的时候，我就说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对于当那日的预言的应验。他说当那日，埃及跟亚述与以色列三国一起使地上的人蒙福，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中的工作。怎么可能？在当时犹太人看来，亚述国兵临城下，杀了我们多少犹太人，我们恨不得把他们杀了。耶和华神居然说亚述是我手的工作，埃及也是我的百姓，就是这里所说的意思。当他们与神作对的时候，就像荆棘与蒺藜，如果要跟神作对，他们必然被焚毁。但是神的心愿是愿他与我和好，进入我的避难所吧。神真正的心意是要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能够认识神，享受神的救恩。神不是要毁灭他所有的所谓的不认识神的人。当然因为不认识的，他们跟神作战，如果跟神作战必败无疑，必会被神的火焚烧。但是神盼望那些原来是荆棘和蒺藜的，也能进入神的避难所，与神和好。 所以他重复两次，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是神真正的心意。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可能抵挡神，抵挡神的百姓，甚至杀害神的百姓，但神的心意是终有一天如果你回头了，进入我的避难所，与我和好吧。新约时代的保罗不就是这样子吗？第一个殉道的斯提凡是死在保罗手下，保罗还杀了不止斯提凡一个人呢。可是这个与神敌对的人最后成为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他与神和好了。所以今天可能很多的人种种的原因，可能无知或者怎么样刚硬的心，所以跟神作对。可是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这个人如果回转了，他进入神的避难所，与神和好，这是神真正最高的心愿。所以这边是很少看见这样的经文，好像我们总觉得荆棘与棘藜就是与神作对了，他的结局就是一条该死。可是以赛亚说，耶和华说的，愿他这个荆棘棘藜进入我的避难所，愿他与我和好。这是神在这个葡萄园之歌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转折，神眷顾他的葡萄园，不愿意荆棘棘藜来伤害他，但同时他也盼望荆棘与棘藜能够进入避难所，同盟这个救恩，愿他们与神和好。第六节就说，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所以这个葡萄园是神所昼夜看守的，可是它的果实是充满世界的。好像这个创世纪里面雅各为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提到约瑟，就会提到约瑟是与弟兄迥别的人，他的枝条伸出墙外，果实充盈到长出这个葡萄园之外去了。所以这边所预言的是雅各以色列不但开花结果扎根，而且他们的果实是充满这个世界。这所指的，我想我们很明显的知道，这并不是说犹太人将来会到全世界各地，这边所谓的以色列雅各已经包含今天的真以色列人，就是所有的基督徒，福音要传遍地极，这边所说的很清楚，以色列雅各要扎根，要发芽开花，而且果实充满世界，福音会广传。所以这个葡萄园不是种族上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信仰上的所有属神的百姓，都是神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坏。当谈到这里来的时候，我想当时的犹太的百姓听到这儿，我就说先知每次讲东西的时候，一方面让你眼光看得远一点，看到神最后的一个心意和结局，好像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图画，可是每次都会拉回到现实，现实的生活是什么。犹太人可能听到这里就会想，看来很好，可是我眼前呢，国破家亡，对不对，兵临城下，我现在眼前的是什么？我们受的苦不够多吗？这是所有历代以来所有的人，包括不信主的人，甚至包括基督徒都会问的问题。神啊，如果你是历史的主宰，你是天地的主宰，为什么你容许苦难临到？几年前那时候四川汶川大地震刚结束没多久，我在某个场，我现在不记得在哪里，反正有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应该还没有信主，不过是一个慕道朋友，含着眼泪问我，庄牧师，如果有上帝，他怎么会容许四川大地震二十几万人就死在那里？上帝在干什么？我怎么能够相信有上帝？苦难会让人很多的反省反感或者什么东西，神如果是历史的主宰，神为什么容许灾难临到？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灾难是罪带来的，对不对？罪是亚当带来的，亚当带来的，我们只是自食苦果。在当那日还没有到来以前，我们只是自食苦果，神没有刻意的用灾难 东打西打，神只是好像他对葡萄园的办法，撤去篱笆，暂时隐退，让你们自食苦果吧。当时犹太人就是这样子的，荆棘吉利来了嘛。我们的苦难是从这里来的，可是特别是神的选民犹太人会说，我们受的苦不够多吗？第七节就是这个问题，神在回答，也是先知以赛亚来说的，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第七节后半呢，翻译的不是太好，其实跟前半是一样，他用连续三个，前面那半是对的，主击打他们，打谁啊？打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神击打以色列人，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以色列人的那些仇敌吗？这三个击打啊，神击打以色列选民，他的子民，岂像击打击打以色列人的那些亚述巴比伦呢？谁打得凶啊？神打击巴比伦和亚述的时候，是全然毁灭。以色列人呢，打败了，有人杀了，有人被掳，没有灭亡。今天巴比伦没有了，没有这个国家，什么都没有了。今天没有亚述，只是那个地方今天是伊拉克的地方就是了。亚述国在哪里？烟消云散。可是250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以色列，有以色列人，有以色列国，亚述国没有了。所以神的回答是说，你看看击打以色列的亚述、巴比伦、埃及，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你看看以色列人，你不要说神击打你太多，你看神击打你，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你的人吗？下面一句话是什么？神杀戮以色列人，岂像杀戮那些杀戮以色列人的人吗？有三个杀戮，我们这边变两个，其实应该是他用这个翻译起来也可以完全传神的表达，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神杀戮以色列人，岂像杀戮那些杀戮以色列人的人呢？所以表示说，神虽然管教他的儿女，其实还是有保留的。第八节说，你打发他们去是像鸡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打发，其实打发这个字就是驱赶，就他们被掳，被俘虏到外地去了。神使他们被俘虏，是在神经过考量之后适当的管教。所以与他们相宜，就是说神下手是有分寸的，因为这是他的百姓。所以犹太人的抱怨的时候，先知以赛亚说，你要仔细看看，好好的想想，神击打我们犹太人，岂像击打那些击打我们的国家的人吗？神杀戮我们，像杀戮那些杀戮我们的人吗？所以神把我们赶逐出去的时候，神是已经计算过了，我们能够承担多少。就好像父母打孩子嘛，打孩子有的时候管教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说嘛，打在儿身，痛在良心啊，良的心也是痛的，可是不打你不行啊。可他不会没命的乱打，他是他孩子啊，这打还是有分寸的，可是非打不可。不打的话呢，箴言13章24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我看我们中间很多父母很恨恶你的孩子，该打都不打，他欠揍的还不打，你恨恶他吗？可是你真的打的时候，你可不是没命的乱打耶，因为你是他父母，还是有爱。神对他的百姓也是基于爱，他有管教，他有分寸。可是当你被管教的时候，被打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有怨言？会，就像犹太人一样。可是神的回答说，你仔细想一想，你所遭遇的事情其实是神良好的，觉得合适的，但是在刮东风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风暴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像被吹走了，就被国家灭亡了，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嘛，就像刮东风一样。在以色列是刮东风的，为什么？东边就是沙特阿拉伯。其实这个东风啊，就是今天中国谈之色变的 沙尘暴了。你可以知道，它东边就是阿拉伯的那个大沙漠嘛，那一过来的时候，不是风大而已哦，沙尘暴。在以色列还有中东一带的历史都知道，那个沙尘暴从那边吹过来，都是由东往西吹，往地中海吹的。那一吹下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现在在北京沙尘暴顶多就是蒙个口罩，灰蒙蒙的。在中东那边沙特阿拉伯外的沙尘暴，那可真的是厉害的。我就看过一张照片，他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照，在阿拉伯的某个地方。我那个照片真的是他从空中照下来的。沙尘暴过来的像一堵墙，那个墙呢带高达十几层楼高，那像一个波浪一样，这样呼然过去了。所以你看到那个沙尘暴这样按过来的，他从空中这样侧面照过去，一看，哇，这样过来，然后这边的城镇你就眼看着这边过来了，啊，一扫过去，我看扫过去以后，那个不但是灰啊沙了，然后像龙卷风一样，什么东西都会有。刮东风的时候，以色列人神的百姓被风刮走了，这逐走其实就是被掳，那个字英文叫 exile， 就是那个字，被吹走了。但是这个是神量过的，他们所能受得起的。同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第九节，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这个所以这个字呢，比较好的翻译是借着这个被俘虏被管教，是借着这个他们罪得赦免。所以这是赎罪祭，也就是说借着这个他们不但罪得赦免，罪过得以除掉。这个是一个透过这个以色列百姓好像被净化，除去他们的罪恶，炼净他们，使他们得赦免。犯罪的时候神固然可以赦免，好像哈，如果我这个身体不小心也好，或者怎么样乱搞，一刀割下来了，哇，流血很多，那怎么办？那如果医生急救，最后止血了，好，最后止血了，我没有血流够多而死，得拯救了，这个刀疤恐怕要流好一阵子，那么好一阵子痛，好一阵子这个罪的后果，你知道吧？所以神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罪得赦免，痛苦在所难免。大卫犯罪的时候，拿单说你的罪已经蒙赦免了，但罪的痛苦没有结束，刀剑不离你的家，罪的后果。那可不是说犯罪了一祷告啊，神赦免了什么都没事了，天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罪得赦免，但是罪的苦果难逃，就这个意思。所以他们赦罪了，是借着被掳被炼净的过程中，神的恩典是要赦罪，但是是要让他们从这方学功课，然后被炼净。然后他们蒙赦免，他们被掳和学的教训什么地方证明呢？他下面所说的意思就是证明他们得到罪过得除掉的果效，或者说证明他们得赦免的原因，从哪里可以证明呢？他说把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至于木偶日向不再立起，那是拜偶像。犹太人应该拜独一的真神，可他们这个木偶哈，其实新译本，中文的新译本以及所有英文的圣经，这个木偶这个字都提到亚瑟拉。那什么叫亚瑟拉？巴利亚瑟拉，那个木偶，先知以利亚的时代他们就拜亚瑟拉。那亚瑟拉他们是用一根木头的柱子，好像我们今天看印第安人雕刻一样，一个神像亚瑟拉。所以原文那个是他们把亚瑟拉的柱像还有拜日头太阳神的像通通打毁了，祭坛石头变为灰泥，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经过炼净以后不再拜偶像，这是悔改的证据。借此他们对炼净的，也借着这件事情证明他们这罪悔改了，所以罪得赦免了。是这样，不能没有行动的，不能只是随口说啊我认罪悔改了就了了， 不是，你要有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把所有拜偶像的祭坛打碎了，他们罪得赦免了，罪过得以除掉，他们被炼净。神有时候在信徒的身上，基督徒身上也做同样的事情。神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其实它是一个好的目的，为了要炼净我们。那这个炼净的过程经过的时候，你会有某种的痛苦，甚至会有某种的抱怨。我就想起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年碰到一件事情。其实我说刚信主也已经好几年了，我大学一年级受洗，然后大学四年级快毕业的时候，那一年呢，我常骑摩托车，原因是我大哥买了摩托车。那一年我大哥去当兵了，车子留在家里，所以那一年我就骑摩托车。我大哥当完兵一回来，车子又还给他了，我就那一年骑摩托车。那骑摩托车都要加油，对不对？我是军人子弟，在台湾有规矩哈，军人的汽油跟别人汽油不一样，油是一样的油，但是便宜，特别便宜。可是别人不能用军用汽油啊，只有我们可以用啊，所以他为了表示区别，汽油你去任何汽加油站就加油，油都是透明的，对不对？我们的汽油加一个红色的染料，所以我们的汽油是红色的，但对开车没有问题。那我是军眷子女啊，我们的村子里没有一个人不用军用汽油的，照说是现役军人可以用军用汽油，你的家属都不能用的。我有一天去到我堂哥家，他是军人，就拿了一桶汽油回来，白色塑胶桶，透明的，所以红不愣登的汽油，冠冕堂皇就放在摩托车后面骑回家了。刚从他家出来，到了村口，在大马路，那是军眷眷村嘛，那外面是大马路，在马路上刚一出了村口，到大马路上车子就不能动了，我怎么发都发不起来。来了一个好心的警察，骑个脚踏车就过来了。他已经走过去了，看我这边踩啊踩啊踩不起来，他就过来好心帮我看摩托车怎么了。我说我怎么搞，一出了村口就不能动了，你知道吗？他也帮我踩啊，踩了半天不行，哎，那你就这么去修吧。啊，谢谢谢谢谢谢伯伯。这警察伯伯走，刚骑了两步又回来了，你后面是什么啊？我后面是什么？军用汽油。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就告诉他说后面是一桶酸梅汤，也是红的嘛。啊，当然如果打开一闻就知道什么东西啊。基督徒不能说谎，对不对？我心里在想，哦，主啊，怎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碰到他呢？我只好说啊，汽油。那警察就这种暧昧的笑笑，我看你不像当兵的啊。我说我不是。那你知道这个油只有当兵的人能用的。我说我堂哥是军人，我爸也是军人，但不是你是军人嘛，对不对？是，我不是。这样吧，跟我来一趟到派出所去。那我还推着那个很重的摩托车，摩托车不能动嘛，就推着他走啊。他推着脚踏车，我推着摩托车啊，这样推，心里一面在那。啊，主啊，上帝啊，救我救我，赶快救我，你可别让我丢脸，我丢脸你也丢脸。为什么？我那时候是台大团契主席，哎，我想说台大团契主席，我上了报台大基督徒团契主席盗用军油，我丢脸丢到家了。我说上帝，你也要因我一起丢脸啊，你可别让我丢脸，别让你自己丢脸。说了说了就到了派出所了，然后他说，小弟啊，你知道这个问题可大可小。我说我知道。我说多大？多大嘛，大概六个月吧。我说什么叫六个月啊？关六个月。关六个月啊。然后呢，然后当然你在干嘛？我说在读大学。什么学校？台大。哦，台大的。我看读不完了。哎呀，紧张了。赶快打电话给我爸。我爸立刻到派出所来了，一看这件事情。我爸爸当中国人就知道嘛，用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了，他就动用他所有的关系，然后就陆陆续续的开始，有人来了，有人来了，那没来一个，我爸觉得这是林伯伯，啊，林伯伯您好，然后啊，张叔叔，张叔叔，我都不知道是谁， 整个派出所塞满了二三十个人呢，那个派出所所长都不知道我们家还有这么多关系啊。我那天坐在那儿，心里懊恼的不能再懊恼，就是说上帝呀、啊，你又我帮个忙了，每个叔叔伯伯都来了，我是没有考试保送进台湾大学的，叫做模范青年，品德兼优的，这下子丢脸丢到家了，为了贪一点小便宜盗用军油。哎呀，所以每个叔叔伯伯来的时候，我不是当然心里谢谢他，谢他靠他的关系或许我可以没事，可心里就想好了，本来叔叔伯伯嘛，全村子没有人不知道我是保送进台大的，这下子好了，声名扫地了，没有一个不知道。当然我们全村的人都用军油的，可是我说神啊，为什么所有人都用刀用军油都没事，就是我还碰到这个好心的警察呢？最后因为关系很多嘛，本来还拿一张白纸给我，叫我写什么，你写个悔过书吧。悔过书，我文章很会写，我告诉你悔过书不会写，从何说起来？所以那张白纸我就在想悔过书怎么写啊。来了一堆人了，最后那派出所所长来了，说啊不必写了不必写了啊，行了回家回家。那那个长辈一个个都走了，最后我爸爸说把车拿去修吧，回家了。我爸也走了，那所长说悔过书不必写了，没事了。出了门看到那个摩托车送去修，哇，车店在哪儿？又要推多远？不过想着、哎、好歹再试他一试吧。我一上车一踩，砰就起来了。我说上帝啊，车子没坏耶，就怎么偏偏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碰到这个警察的车子坏了、明明没坏，我真的骑回家了。后来在这几天没有出事，好好的，就是那个时间。所以一面骑回家，一方面又懊恼，一方面又生气，不生谁的气，生上帝的气嘛。不过一面骑一面骑，快到家的时候，我心里就知道了，在认罪悔改。上帝啊，谢谢你，你知道我们说人的眼睛揉不下沙子的，神的圣洁的眼睛揉不下这个沙子的。你这个叫基督徒还是团契主席，神可以放过天下人，就不会放过我的。你别想在我眼皮底下做任何一点点不讨神喜悦的事，就偏偏就在那个时刻搞得我丢人现眼，真的丢人现眼。可是也不能不承认自己是丢人现眼，军用油多少钱嘛，就为贪那点小便宜，明明知道不可以的，知法犯法，管教。可神还是管教很有分寸哦，神没有真的让我坐牢，神没有真的让我台大都读不完啊。你从那个角度来想，神击打，但是他是有分寸的，可是要让我们真正懂得认罪悔改。所以所有的基督徒，我先警告你啊，你如果做一些事情，你说别人都可以做，为什么我不能做？哎，就是你是神的儿女，神对他的儿女会特别有不同的伺候的VIP 待遇，我告诉你，别人可能做一些坏事，神都已经算了，任凭他们。哎，你如果是神的儿女，神没有任凭你，是神爱你哦。你会管教你的孩子，你不会到街上看到哪个孩子调皮抓过来就打他屁股，他又不是你儿子，你打他呀？你只会打你的儿子，懂吗？不是你的儿子，你碰都不会碰他，由他去，管他是怎么闯荡江湖。哎，就是你的孩子，你会管教。神对他的儿女，正是他是天地的主宰，他时刻看顾，这个看顾就包括管教。所以我也是那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是好几次要管教我。就是说，你别以为别人都做了一些事情，反正大家都做，都好像是对的，不对就是不对，尤其是基督徒，尤其是你自己。心智上你是说哇，我要为主摆上，为什么要怎么样，那个时候神特别说好，既然如此，神就要炼尽你，不容自己一点点的渣滓在你生命中。当你在除掉那个渣滓的时候，哇，你也会觉得很痛苦，甚至有时候你会埋怨 先知以赛亚要我们眼光转过来，不要埋怨，你知道神管教你是有分寸的，而且目的要你悔改，得到赦罪之恩，要炼尽你，使你成为一个圣洁的儿女。人会常常做这种事情，所以不要以为你可以因为是基督徒有神的保护，所以你更大胆的胡作非为。你呀，小心一点，别欠揍了。神管教他的儿女有时候会更严厉一点。然后第十节第十一节是提到他用坚固城所描绘的是跟耶和华神敌对的那个势力，那些庞大的国家，那些势力，像埃及，像以色列，像叙利亚，或者是就亚兰国啊，或者是像亚述国，或者像巴比伦，他们有坚固的城，可是将来这些城要变为凄凉，成了撇下流离的一个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且吃尽其中的树枝。如果你看前面13-27章里面所有提到巴比伦的结局是怎么样，亚述的结局是怎么样，你就常常发现他说他的宫殿最后变成荒废，只剩下野牛跟野兽，就这样，你所有这些原来觉得很坚固的城垒最后都没有。十一节，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你就想起什么约翰福音15章我说那个葡萄树的比喻，枝子若离了那个树，不但不能结果子，就枯干了，枯干以后只能拿去焚烧。所以我说用那个词句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当然他这边所说的那些树枝是指的那些跟神敌对的那些人，那些地方他们会被折断，因为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于他们。也就是这一切好像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有一些人明明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因此神的审判就是神就任凭他们，然后自己造孽，然后自己遭殃，蒙昧无知。所以蒙昧无知不是他们是无神论的，他们知道有神，只是把神降格成为各种的偶像，或者是把自己心中的偶像拿来当作偶像，当作神明来敬拜，这一切都是被刑罚的原因。所以在这个的里面，当他们百姓悔改的时候，虽然经过痛苦，经过赦罪，但是会蒙恩。所以其实这个主题在以赛亚书后面可能要到今年下半年某个时候，或者明年我们会继续往以赛亚书讲的时候，你读到第40章的时候，因为以赛亚书前39章比较多审判的信息，40章开始呢好像比较多福音的信息，就40章是个转折。40章第一节，你的神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已经加倍受罚了。审判结束了，刑罚结束了，现在要安慰我的百姓。所以40章之后像这一类的信息会更多，整个40章到66章后面一半的大部分是这种安慰鼓励的信息，前面一半比较多是有审判的信息，但4章也不是截然划分的，前面的信息审判的信息责罚的信息多，但是总是像这里一样就会出现一个在责罚之后，记得当那日神要赦免，神有恩典。那40章之后比较多是安慰的鼓励的信息，后面是相反的，很多安慰鼓励的信息，可是常常会穿插出来，犹太的百姓啊，不要犯罪，免得你要受神击打，你知道吗？这是我们中国的阴阳理论哈，后面是阳白的，阳中有阴，要提醒一点东西，前面是阴中有阳，就是说前面是审判的击打的刑罚的信息，可是却提醒你神的恩典，当那日那是神得胜的日子，所以免得在被击打的时候就整个心都沉下去了。所以在这个阴暗面给你看到一点光明， 四十章之后是大部分是光明的正面的信息，可是偶尔它会出现一点，别忘记神是公义的神，要存敬畏的心，免得你被刑罚。所以你知道，所以以赛亚书前半和后半段是有点不一样，他们认为后半比较多是福音信息，可是仔细看福音信息中仍然有提醒，神是公义的主，他有管教。前面的信息比较多是刑罚的、管教的、宣判的这种信息，可是中间就会出现像这样的鼓励的、安慰的信息，提醒我们神还是以恩慈待我们的。所以最后十二、十三节的结束又是两次当那日。十二节说，以色列了，以色列人呢、啊，当那日啊，其实在原文当那日是放在前面的，是当那日以色列人呢、啊，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大河就是两河流域，也就是亚述巴比伦所在的地方。那埃及小河呢，就是南边，所以一个从以色列国来讲，北边的边界从黑门山上去就是两河的头源头。南边的边界就是埃及小河，就是以色列。那同时他们被俘虏的时候，南边逃到埃及，北边就被俘虏到亚述跟巴比伦去了。然后他说，耶和华要从这些分散的选民当中，好像收拾果实一样。这个打树拾果是什么？橄榄树。橄榄树成熟的时候，他们怎么收拾果子呢？他们通常哈不会像猴子爬树一样一个一个去摘果子。无花果是摘的，橄榄树是怎么收拾的呢？一种就是你有本事的话去摇一摇，你把橄榄树来摇摇摇摇，那熟了就掉下来了，就捡起来就好了。但是通常你没有那么大力摇，怎么办呢？你就拿那个棍子打那个树枝，你一打着一震动，那成熟的橄榄就掉下来，那没成熟就挂在那儿。所以什么成熟不成熟，你打打看会掉下来就是成熟，所以打橄榄树收拾橄榄，就这个打树拾果，就这个。但他一一的收集，就是一个很亲切的，我们是一个一个被神收起来的，不是一篓一篓一堆一堆的。所以我们信徒是一个一个被神所认识的和挑选的。神不是让一箩筐一网这一堆，然后谁是谁都不知道，没有，神是一个一个把我们从各地收拾过来。十二节，当那日必大发脚声，神发出一个脚声，那时候是呼召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这些在亚述地将要灭亡，被俘虏到亚述的，好像都快要灭亡的那些人，还有在埃及地又是一样，一个北一个南，北边的亚述，南边的埃及地被赶散，这些人号角吹响的时候，他们都要来回来到耶路撒冷的圣山上敬拜耶和华。其实这就是以赛亚书前面一开头，你知道第二章有一段话，又是一样，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也就是当那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第二章这边所说的话，就是这里二十七章第十二节所说的，当那日所有的人从南到北，从世界的每个角落，要来到耶路撒冷，在圣山上敬拜耶和华，奔雅各神的殿，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所以那就是一个二十七章最后的高潮，当那日。所以在我们不管个人碰到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你会觉得好像眼前的一些困难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或者你想到很多很多教会的事情也好，或者国家社会的事情，你常常会觉得有点灰心，就觉得好像中国人说的孤城孽子，无力回天。不要忘记当那日，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改变。神既定的计划是当那日神会召聚他各地的子民， 当那日天上属灵的征战他已经得胜了，当那日这一切都应验的时候，我们是站在神得胜者的那边的。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让我们在好像灰心绝望的时候重新有勇气站起来继续走。当那日我们不仅仅是有一个梦，梦有时候会实现，大多数是不实现的。我们不是一个梦想，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意象。当那日这一切神会让我们带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全世界的属于他的子民会一起敬拜这位神。盼望我们是在当中的一个。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每天面临生活上的重担、压力、困难的时候，让我们抬头向你仰望。因为当那日这一切苦难要过去，当那日一切的事情你都要成就。你已经是得胜的主，你胜过了死亡，今天耶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为我们祈祷。我们的神天天看顾着我们，时刻的浇灌，时刻的眷顾。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奔走前面人生的道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